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了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读最后的一句，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所见证。我自己再读一遍，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所见证。那么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灵异，就灵这个字，就是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所见证。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主宰，我们能够这样的相聚，为了这宝贵的一段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但主，是你自己恩待我们，你召聚你的儿女们，仍旧主啊，在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能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的心愿就是巴不得你的话能够种在我们的深处，特别我们面对这一卷书启示录，好像在许多人都认为非常不容易的一卷书，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需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一起。我们大概有三天的时间是非常密集式的，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启示录。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已经是不止，这不是第一年这样做，这应该是第九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每年大概上半年的时候，在台湾地区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第一次就相约，希望说能够大概上半年能够好好把圣经录一卷书把它仔细的读了。然后到了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么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好像来到了波阿斯的农场，那么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我们能在他面前拾取一些的麦穗。我们这样的拾取麦穗大概已经好几年了。那么今年呢，大家有意思说，我们好不好大家来读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启示录。那启示录一共有22章，所以如果我们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用20个钟头。所谓20个钟头，是不是完全20个，包括里面还有诗歌还有其他等等，但是我们尽可能希望在20个钟之内呢，我们能对我们能帮助弟兄姊妹对启示录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么这个不过是开始，我们不可能在20个钟头之内我们能够细说启示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时间各方面都不许可。所以呢，这就是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呢在一起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报名以前呢，你需要在主面许一个愿，就是你最少要把启示录读完7遍。那么这个7遍的意思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7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等于强迫记忆，那么一遍一遍的，希望我们对于启示录呢最少有一些大概的认识啊，最少你知道什么叫七印，什么叫七碗，什么叫七号，七个教会一个大概的概念，你大概知道说启示录是分成2大段，前面是1章，后面是1章，所以你读过了以后大概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来以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你既然答应了，就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读完7遍。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忙碌，有的时候心灵固然愿意，但有时候肉体软弱了，我们答应是答应了，但到时候也许少1卷少1遍少2遍少3遍。 所以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心里平安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说，我们原则上就是如果你没有读七遍你坐在这里应该不平安的，这是正当的情形。但是呢我们为了帮助大家，那么我们知道体谅大家的确各方面很忙碌，那么有心愿能读已经很好了，那么能读一遍两遍总比没有要好的很多。那么因为这一门的这个在这个礼拜在这个周这个三次在一起，因为是密集式的，所以可以说要假定就是怎么对启示录有一点起码的认识。如果我们还回过头去温习启示录点点滴滴，那么我们时间实在是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劝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没有读完七遍，也许你是三遍或者四遍还要讲好几遍，那不要紧，你只要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你答应主，不要答应我们啊，你答应主，你说你愿意在你聚完会以后把它补完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坐在那里都是平安，就算你一遍都没有读也可以，但是完了以后你一定要读七遍，因为这样才不辜负你为什么搭了地铁然后到这里有二十个钟头，那实在是非常辛苦的啊。讲的人还好，因为讲的人一直是讲主的话，不是讲物理，不是讲化学，所以呢这里面有主的膏油，当然能够拖住说话的人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虽然好像外面身体有一点的疲累，但是事实上因为灵里面的扶持所以不觉得很累，但是弟兄姊妹就辛苦了。所以如果大家来了，那么的确听那么久的确是不容易的，我想很多人已经好久不在学校里面，所以在坐冷板凳在仔细的听讲是不是需要做的恩典。所以既然花了这么多代价，那么有的人还不能够在第一现场，还要到地下室去，所以有种种的限制，但既然如此主的话总是向我们解开，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虽然你来以前没有读完，你来以后还希望能够把读完七遍，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啊。所以这里我们只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了。不过虽然这样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到底弟兄姊妹你们读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我不会请大家说你们读完七遍的请举手，这个就我爱不现在你不要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爱护大家的面子，那么读完七遍那有的人举有的人没有举，没有举的人就没有面子啊。所以呢我们不问七遍，所以如果你读完七遍以后你不要举手，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你如果读过七遍以上的，比方说八遍九遍甚至于二十遍的都可以，好不好？现在我要问，凡是读八遍以上，就是七遍的不算啊，读七遍的不算，读八遍以上的请你举手好吗？八遍以上的好，还是有。好，那么现在等一等，八遍十遍以上的还有没有？十遍以上的还有几位？好，十五遍的有吗？十五遍的还有，前面还有两位。十五遍，二十遍还有一位，还两位是吗？你也是二十遍。那么好，我们请就这里大概就这两位姊妹，我们请他告诉我们多少遍，姊妹多少遍？三十遍。好，那弟兄呢？24。好，感谢主。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记录呢大概是24到30之间。我们希望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记录。那么如果你两位弟兄姊妹不困难的话，能不能等一点请你到这个活道书摊留下你的名字，我们可能会送给你一些礼物好吗？所以希望这两位啊。那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按理来讲我们每次报名除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读七遍之外，而是我们有个请求，爱的请求，希望你们能够全请。那么这个也是鼓励式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帮助呢才是非常大的。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别人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的这个聚会是需要报名，按理来讲报名已经过期了，所以呢 那么我讲述的场地来说，应该是第三天十月十八号那一次可能困难度少一点。目前这两天呢，实在说来我们的场地实在是很有限，所以凡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不只为自己听，你也能为别人听。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启示录。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六十六卷书里面是最后的一卷。那么在这卷书里面，神说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 我们主自己也说他是首先是幕后的。那么 Alpha 呢，可以说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最先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 Omega 呢，可以说他最后的一个字母。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就是全本66卷圣经来说， Alpha 这本书呢应该是创世纪， Omega 这本书呢就是启示录。那么到了 Omega 就表示说现在到了最后的结局了，就着神的工作，就是神的旨意来说，现在他到一段落，最后我们要看见宇宙最后的一个结局，那么很自然的就记录在启示录。那不只是指着神旨意计划最后的彰显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人类到了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以后，你看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苦难，神的帐幕支搭在人中间，他要擦干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一切可以说都到了最后的结局。所以圣经呢是一本 Alpha 开始的，也是 Omega 结束的。那普通的哲学家问三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那全本圣经就为这三个答案做了最精确的回答。人从哪里来，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人活着为什么，那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犹大书中间的64卷书告诉我们说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所以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只会提出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解答问题，到现在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录以后，你就看见圣经的启示是让我们看见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最后呢人活着为什么。那么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大家都知道这一本书是表号的书，那如果是表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将来许多的事的圣灵是用很特别的题材来表现。比方说如果像旧约里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这个预言是完全字句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楚。那么那个童女就是童女，那么也许大家说希伯来原文那里应该也可以翻到少妇，但是到底是翻少妇呢还是翻童女的，很容易的，你只要看上下文就可以。看上下文你应该决定说到底应该翻少妇呢还是应该翻童女。那原因就是上面说神给他的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就是罕见的事，那么你一看到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兆头，神给人的兆头。那么这个兆头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很简单的，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争执啊。虽然犹太拉比说哦，不要忘记了那个词那个字也可以翻到少妇，但是不要紧，你能不能明白这个预言意思呢，当然能明白，你只要看上下文就可以了嘛。上下文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是一个兆头，然后必有童女或者少妇怀孕生子。但大家想想看什么叫兆头，兆头的意思就是说下面的事是稀罕的，难得一见的。那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每天都有，你到台大医院去每天都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兆头，当然不是兆头。所以一个字虽然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但是你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断定的。所以我们就要说按照字面来说，神的话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人堕落以后，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 要做人类的救主，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借着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为什么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从玛利亚你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但是呢，神知道人对这件事没有办法领会，觉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说了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果然在新约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神明明知道以童女玛利亚很难接受，还有约瑟也很难接受，所以一直等到天使向他们两位当事人显现以后，最后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最后神的旨意终于成就。所以这个神的旨或者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这个预言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所以没有误会的可能。那么尤其是如果你到了新约，当天使对约瑟解释的时候，那里又引了一次新旧约的圣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现在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原文里的童女有两个意思，一个童女是少妇，但是呢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童女就有一个意思，童女就是童女。所以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没有困难，所以我们不容易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两个不同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那只有新派的朋友们，只有那些所谓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当然因为他们不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把人的意见放进去，那么才有另外一个解释。所以如果预言是完完全全按照字句来发表来发挥，这个题用这个题材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问题就是启示录是充满表号的，大家记得吗？讲到七个灯台，然后讲到七垒，然后讲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难道神不知道说如果用表号这个题材来描述的未来的话，一定会产生争执吗？但是不要忘记，当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因为启示录是这个特点，所以你要清楚了。不错，当我们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你看见说许多的预言几乎完全用字面的，很完全用字句的，不是没有表号。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还是有表号，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你看见很多很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你会发现说他用的题材就是普通一字一句。那么你只要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的这些预言果然按着字面将来就要应验的。但是特别到了启示录，就是特别我们面对将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启示录是预言的书，是新约旧约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启示录呢就相当于先知书一样，好像约翰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那么就看见许多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神就把必要快成的事就指示给他，启示给他，他就把它写下来。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圣灵所用的题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果是完全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样的题材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读启示录就像读保罗书信一样，讲到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你逃不掉的；讲到因信成圣就是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就是得荣耀，你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没有难处了。那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会有一些难处呢？就是因为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那么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将神启示将来的事情呢，它是用一个一个表号来描述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许多表号虽然你所站的位置跟我所站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你的领会不同，因为这是表号， 所以既然是表号，当然我们的领会是不同，会不一样的，当然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圣灵呢启示给我们启示录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我们知道将来的大概，将来的大趋势。圣灵没有意思要我们做先知，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反而变得假先知了。你知道旧约里面你怎么叫一个人是先知？为什么约拿？你只要记得为什么约拿这个一直生闷气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约拿是先知嘛。结果呢，神借着他讲了一个预言，就是过了40年，你尼尼一定要倾倒的。结果呢，你看见吗？因着神看见人悔改了，从上到下全部悔改了，所以神转了方向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结果40天以后，尼尼微有没有倒？没有倒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约拿应该觉得幸好这个那句话不灵了。结果你看见吗？神就没有毁灭尼尼微。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爱！如果他与神表同心，如果他与神同心的话，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不应该生闷气呀、啊？他为什么闷气呢？闷气很简单呢、啊，神呢、啊，你充满了爱，但从此以后，人家说我是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就那么一句话，你其实约拿的先知，约拿的预言没有几个嘛，对不对？那么现在起码最清楚的预言，结果就约你只要预言，预言不语，只要你预测没有成功，你就变成假先知。所以当然约拿会生闷气，这个我们明白。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关于启示录也是如此。那么启示录里面当然有许多将来的事，将来快要成的事，而且主明明说是我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卷书是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很明显，你念启示录，如果你念不到启示录上面的预言，你就没有那个福气。谁是有福气的人呢？念着书上预言的。所以可见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基本的性质是预言的性质。所以你要看启示录基本上来讲，你是拿像约翰一样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所以现在呢，约翰就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了我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问题就是这一个一件件的事呢，是用一幅一幅图画，用一个个表号来描写的。所以讲的七个灯台，讲的七个碗，讲的七个号，讲的七个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为什么是一个一个的表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一面你知道将来大的方向，就这些表号最后会把你带到一个结局，一个答案，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是一致的结论，没有疑问的，等一等你就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圣灵不要我们做先知，所以你看见圣灵刻意的把整个事情模糊化了，因为它是表号，所以好像是似乎是模糊的，你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感谢主，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整个圣灵这些预言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只要看见，你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序，从第七节才正正开始讲到启示录，很清楚的。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既然圣灵启示他自己是 Alpha 也是 Omega，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的 Alpha 和 Omega 是什么？你明白吗？那么一开始圣灵是怎么说的？看啊，他驾云降临。那想到就从橄榄山回来了，就回到橄榄山了，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了，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整本启示录的预言，一开始是什么？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好，现在我们看他的 Omega 最后一节，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当你要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知道读书的秘诀是这样，人生苦短的，有的时候厚厚的一本书你怎么去读它呢？所以如果真正会读书的人，真正会读很多本书的人，他多半先看那本书的开始 Alpha， 然后再看那本书的 Omega， 你明白吗？大概你就知道了这本书讲什么，然后你有耐心你再去补里面的内容，然后一点一五一十的最后呢，你就通通看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管启示录有多少的表号，你看它的 Alpha， 你看它的 Omega， 一开始不是表号，一开始很清楚的看啊，它要驾云降临，它要回来，主耶稣还要回来，然后最后呢是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了头看了尾，你看了 Alpha， 你看了 Omega， 你知道整本的书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整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你知道说约翰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约翰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想的什么，想到主回来。所以一开始就说看到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是了，他证明这是的时候是了，我必快来。然后约翰有一个响应，他看了这么多的，他用时间望远镜看见了将来所发生的事，他看见了那么多，他叫这些都要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清楚，你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方向你不会改变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他不止升到天上去，他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大的方向，这个是所有传福音的都可以说的一个预言，告诉人家说我们的主不止升天了，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回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传这个福音？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不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当主回来的时候，请记得圣经很明显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不再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所有的罪在主的宝血底下好像都看不见一样，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了，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是主在2000年以前所做的。那么有一天在我们人生过程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肉体的同在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才离开我们。那么怎么办？今天仍旧有肉体，今天也仍旧有罪，怎么办呢？感谢主，主的救恩是完全的，不止他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脱离胜过了这些罪。所以不是我身上没有细菌，不是我口中没有，口腔没有细菌，因为我生命力旺盛了，我抵抗力旺盛了，我自然就胜过这些细菌，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怎么得胜。一个人健康是因为他有个得胜的经历，他里面生命是，所以他要吃得好，要穿得好，不是吃得好，不是穿得好，吃得好要睡得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人精力、生力、生命力就旺盛，然后抵抗力就强壮。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有细菌进来了，他能胜过他。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你看见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他怎么圣洁的？不是他没有罪，不是罪根拔掉了，不是，乃是因为十字架不只是拯救他脱离罪的审判，现在十字架也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他不再受罪的支配。弟兄姊妹，你看看，神的儿子若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真的就自由了。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不犯罪，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罪远远的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人不是如此，所以你看，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感谢主，今天虽然我们灵得救了，我们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慢慢也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也经过十字架的洁净，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你很明显的看见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人还会老的， 没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会老的。虽然你还年轻，但是慢慢过了30岁以后，你慢慢发现体力就不行了，你慢慢发现脸上有一点皱纹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外面虽然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但是外面的人怎样呢？还是要渐渐的毁坏一天。所以外面的人还是会朽坏的。为什么？很清楚，因为自从罪进到这个世界，死进到这个世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走的，每一个人都要走那条路。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我们的主不能拯救我们？主的救恩不够完全吗？主的救恩当然是完全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啊，所以我们叫脱离罪的同在。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身体的属。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他。今天我们磨成是儿子形象，但是我们还不完全像他。到那天我们要完全像他。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全的救恩就已经就可以说大功告成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救恩。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光告诉别人说你是罪人，你需要信耶稣可以不下地狱，但是要告诉他说，你就得救以后，你看见你可以胜过罪的权势，罪不再支配你，酒不再支配你，很多的东西不能再支配你。现在呢，你说要睡就睡，你要怎样就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止因信称义得这个地位，现在从那个地位你产生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你看这是何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但是我们还在等候他回来。有一个运动家是个姊妹，她有一天受了运动的伤害之后，她被限制在这个轮椅里面，所以她就向主祷告，再祷告。她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神医聚会，她希望是有一天主能叫她能从这个轮椅里面站起来。但是好像主没有听她祷告。有一天她读圣经，就读到罗马书。给我们看，就看见今天万物都在那个叹息，我们的姊妹当然也在轮椅上叹息，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完全的自由。那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间主给他看见什么？他的这个败坏的身体，就算他不坐轮椅，所有的人的身体都是一样，慢慢都要老化，慢慢都要腐朽的。但是现在问题有个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不止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所以他明白了这个以后啊，他就清楚了。那么就是那些的话一直拖着他，从那天开始就等候主回来，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就告诉人说，我这个轮椅可以拍卖了，可以不需要了，因为知道说到了那一天再也不需要轮椅了。那么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我如果记得不错，很可能是，我不知道是谁，很可能是 A.T. Pearson 还是 Muller。 那么有一次有人呢跟他要一张照片，那么他就答应他了，就签了字，然后他就告诉你，然后他不过他写这个信上就夹这个照片呢，再夹上一封信，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你要这边要照片要的太早了，你要再等一等。他已经70，快可能90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那么他说，你要的太早了一点，你再等一等啊，我要给你看见比这张不知道好多少倍的照片。他指着什么呢？指着主回来的时候他身体改变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基督徒有一个福音要传的，不只告诉所有的世界上的人，罗马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他们的荣耀在过去，只有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的荣耀在将来。所以我们要报告大好的信息，不止主耶稣来到地上，第一次来了，而且主耶稣还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预言你我都能说的。如果你说这个预言，你放心，你不会成为假先知，我们主一定回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那个大的蓝图和那个大的方向，意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么至于主什么时候回来，主怎么回来，那约翰看得很细。 然后到底呢，到底在主回来前是不是全教会要背起？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背起？到底基督徒要不要经过大灾呢？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就有很多的问题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整本的启示录是用表号的，所以呢，你看见吗？你是看见了，但你没有把握，因为它是表号。表号就表示说你可能自由心证，表号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先入为主，这是非常可能的。表号可能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的解释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解释不同当然是当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同来聚会，我们如果我们在启示录上看法不一样是当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一个的解释都是表号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要相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权威的。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人最后的权威，你一定要失望，失败一定要失望的。很多人读启示录自己不读啊，然后就随便抓一本，那第一本就先入为主了。那如果达比这么说的话，好了，那么你就完全照达比的解释，你自己没有好好去读圣经。所以明白，你如果自己好好去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你心中所希望的，因为神的话来解释圣经，那么你就希望是尽可能的讨主的学，尽可能照着神所给你一条路，叫你所看，你也许比较靠近那个可能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解释，每一个人都没有把握，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启示录乃是用表号来写的，所以因为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包括这次说话的就在里面。虽然我是借着启示录还来大家分享，虽然我对于有些地方有他的定论没有错，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一些的律，如果你跟随那个律，你应该会得到那个结论。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如果因为这个是你所得到，但虽然如此，你还是如履薄冰，你只能说讲到细节可能是这样，也许我错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什么预言，有个大的方向，有个大的趋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不足不止要回来，而且我必快来。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马的时候，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这里许多的表号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有它属灵的意思。所以虽然我们在解释上可以不同，但是就是我们大方向，就大趋势来讲，可以说人人相同。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20个钟头主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虽然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学习，我们有不同的领会，我也相信在座也许很多是启示录的专家，也许你懂得这个懂得那个不要紧，但是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彼此有交通。那怎么交通法呢？是这样，虽然启示录是讲预言，而是讲表号，但这许多的表号是有解释的。讲到七个灯台的时候，明明说什么？七个教会。所以你仔细去看呢、啊，讲到男孩子的时候，他说是有铁杖管辖万国，所以你男孩子不要随便解释的，你明白吗？所以如现在你读启示录这一本书，是不是封闭的书呢？不是。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22章第10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结尾跟但以理的结尾不一样？但以理的结尾就是但以理讲了那么多，神说你要把它封住，就是说你怎么读也读不懂，今天所有的犹太拉比怎么读也读不懂，一直到有一天会开启的，什么时候？怎么末日的时候？末日是什么时候呢？就神的话完成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现在全部完成了。那如果完成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封住了，意思就是现在你神的话讲完了，神的话既然讲完了，所以现在呢当然就可以解释了。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担心这个表号我们怎么办，不要紧，就是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你看见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表号，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老早已经解释了。那么好了，你说我如果没有找到怎么办？不要紧， 你找到，你起码你在启示录在上下文找，如果就在上下文找，在这一章里面找，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在启示录找，因为他是同样一个作者，圣灵既然启示给约翰，那么弟兄姊妹，那他前后一定是一致的，是不会矛盾的。那么如果启示录找不清楚，那当然你看整本的新约，如果新约你再也找不到，那最远的就到旧约。比方说你读十二章的时候，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吗？对不对？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星星月亮太阳呢？那么好了，很清楚的一幅图画是星星月亮太阳，很清楚的是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一家，你看见吗？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他做了梦，你看你十一颗星要向他下拜，有星星，有太阳，有月亮，有太阳，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把钥匙呢？当然你知道说创世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参考。所以虽然这样，不要忘记，你还不要恐惧战争，如履薄冰。我们会错，我们太容易错了。但是因为主给了我们一些的路，叫我们能够明白它。所以这怎么？这只是你的解释。神的话不会错，你的解释当然会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的解释不会错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巴不得我们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那最少既然神的话是这么完整的解释给你听，你明白了，那结果怎么样呢？你就要负责顺服。因为不光念这书上预言，你还要遵行它。所以弟兄姊妹，别人怎么遵守是别人的事。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相信是得胜者被提的话，好了，你的看法和别的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那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得胜者？明白吗？现在问题很清楚了，你是不是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明白圣经的人，他都有个责任，因为神让他看见，神不让人轻易看见，神不轻易开人的眼睛。所以如果你看见了，表示你是什么？我们是瞎子在那摸索，但是在摸索的时候，神不是没有给我们一条路。神如果神只给我们表号，不给我们解释，我们都完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便解释的。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四匹马，第一匹马呢是指的美国做的，因为白马白宫是白的嘛。然后呢，第二匹马是苏联，为什么呢？苏联因为这是红的嘛，因为特别讲到那个时候讲到共产党是红的。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解释不得了。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的话，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你可以讲得满堂彩，你可以叫做。但是问题就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凭着你的良心，你能说你随便这么说，随便这么解就可以吗？你随意解吗？所以有的人不是解经，有的人是扯经，明白吗？他怎么扯，随便他扯就行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来到启示录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让十字架倒空我们，给我们看，就算是你读了神学院，就算是你有圣经学的训练，就算是你很有基础，你就主啊，但愿你倒空我，好让我真的明白启示录是怎么说的，因为我要顺服你的旨意，我念了这个预言有福的，但是如果我明白了，因为什么主向我就多要了，你看见吗？别人没有看见，将来在审判那天没有事，因为他没看见嘛。你看见了，主说你为什么看见？看见了是让你多讲几篇道吗？看见了是叫你就能够多开几次轰轰烈烈的车会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读启示录一个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他去找一些很稀奇的事，然后讲起来那不得了，弟兄姊妹。那么不错，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预言到将来的事，讲到金融的海啸。讲到这个所谓的猪流感也好，禽流感也好，地震飓风也好，你发现说当你都起诉当然都在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你真的解释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启示录呢是一本开启的书，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它。那撒旦最恨这本书，撒旦最恨的是阿尔法跟欧米伽书。所以因为我阿尔法创世纪讲到撒旦的起源来源，讲到后来人怎么堕落，然后神怎么定他的罪啊，他的这个因为这个谁，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他恨这卷书，就告诉我们说这卷书根本过时了，根本不合乎科学。但到了启示录也这样，到了启示录他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但是不，圣经说不可封这书上面，每一个人都能懂。因为如果你都懂的话，你知道撒旦的结局了。因为你知道撒旦怎么带着怒气气愤愤的就到地上来了。所以因为什么，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最后撒旦的结局。所以呢，他要么就是用许许多告诉你说不可能，你看这么多不同的看法，有这个派有那个派，有的人认为说启示录完全是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变成历史了，有一半弟兄怎么说不，启示录还大部分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当众说纷纭的时候，而且你看见这些人都是会读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这些人都是教导别人怎么读圣经的，那么他们的话是不是最后的权威呢？不是，我们还得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参考这些话没有疑问，但是你还要到主面前去做你自己的判断。那么等到你真的在主面前从良心里面你看见明白了，那么这个是你算对所有可能你都打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这个时候也许你就能够在这面有一些，你就得着一些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是怎么来交通启示录？所以幸好我们最后读到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说，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为什么神把启示录给我们？如果我们只读预言，我们如果没有读到预言的灵，预言我们在解释上可能不一样，但一碰到预言的灵的时候，大家又一致了。为什么？因为神为他的儿子所见证，而我们在地上所要维持的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家完全一致。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在一起二十个钟头，我们再说如果大概如果你们会后如果到书摊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也讲过启示录，那么有一度是在台纽约每个礼拜三讲，所以我们一共讲了74讲，大概76讲，所以那个叫做细说启示录，那是很细很细，你就可以知道就最少是74个钟头，有的时候可能100个钟头都不一定。所以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很细细的来说，但是因为我们只有20个钟头，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知道到底在启示录里面圣灵给我们主要属灵教训是什么。那个灵意特别指到，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光看一个一个的预言，这个每个预言背后有个灵，那个灵都指向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你知道从前呢，在苏俄撒谎的时候，有一个艺术家，那他呢就走遍了整个的苏俄，大概找了700，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大概找了700多个模特儿，就是模型模特儿。那么他呢最后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模特儿的照片，就是那些少女，就是其实都是少女的照片，那么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画廊里面，然后这个画廊有个主题就是美。如果你到全世界去，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美的话，那么你看那个画廊就可以。所以这时候你还有几百个少女的就是有的站的有的坐的不同的姿势，那么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你知道这叫做美。但是真正参观那个画廊的，他们发现说很稀奇，虽然有几百个不同的少女，但其实不管坐也好站也好，他多多少少是发表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坐在苏俄皇帝坐在苏俄宝座上一个女皇，叫做卡特琳二世。所以当你看见这些照片的时候，刚这个图画的时候，你这一张看见站着，其实那个站的姿势不要忘记，有一部分那个姿势叫你想起什么，叫你想起卡特琳女皇，她坐姿她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所看见的那些少女都是零零碎碎的， 但最后你看见这个背后有个解释，背后你把它通通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一个人，那个人是卡特琳二世。同样的例子，当你读到启示录有七个碗七个号，这个那个有许许多，第一匹马出来，第二匹马出来，第三匹马出来，有许多事情发生是没有做的，就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那这个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一个预言，但你忘记预言背后的灵。那个画画的那个人，当他画的时候，他画那个少女虽然是代表某一种的美，但那个美的背后有一个解释的，那个美的背后是指向一个人，这个叫什么？就叫画背后的灵，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启示录，如果你光懂得启示录预言，你不算懂得，你最多是欣赏一张一张的画而已，零零碎碎画而已。所以当你听一个人讲到启示录，他可以告诉你这个是要发生，那个要发生，但弟兄姊妹主题反而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恩人主恩待我们，我们来到一起，既然我们花二十分钟在一起，让我们把我们不同的看法暂时放在一边。如果你听到我讲的和你的领会不一样，你稍微忍耐一下，因为表示说，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他真的坚持主所给他，当然有所本，他当然有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当我听见说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要停下来，为什么你会这么看？那表示一定有些圣经支持你的，那会不会那些圣经我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那因着主的恩典，结果借着你的交通，哎，我现在好像明白了。如果我回去再读圣经，也许我就和你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读启示录先不要吵起来，很多读读就吵起来了。不，你先不要吵，我们大家彼此听听怎么说的。所以如果看法不一样的话，那可以，但要紧不要忘记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的，不管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那最后都是背题。你看，那背题有一个条件，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你说得胜者背题是得胜者，那我要问大家，如果全教会背题，我要问你讲的全教会指的什么？是包括今天新派的人在里面？当然不是，所以还是得胜者的原则，你明白吗？那么就算是全教会经过大灾难，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你现在预备好一番得胜者，等到经过大灾难大逼迫的，他们能为主站住，这不还是得胜者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真的面红耳赤呢？不要这样子，我们看见说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讲到得胜，讲的背景一定跟得胜者发生关系，讲到收割一定跟麦子成熟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收割的呢？因为麦子熟了嘛。所以今天你不要问说到底这个刀怎么切的，要这样切那样切，拿台湾刀还是什么刀，因为什么，就是细节，所以你可能都是对的，但要紧就是麦子熟了最要紧。我们争了半天面红耳赤，我也不跟你讲话，你也不跟我讲话，那怎么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怎么成熟？我们在主面怎么成熟？你我像孩子一样，那我的狗比你的狗好，你的我的玩具比你的玩具好，因为怎么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特别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越读启示录应该越属灵才对，因为你真的碰着什么预言中的灵。所以我相信这是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的考验。所以我再说一次，我在这里只是和大家负责分享我所知道我所看见，也许我会错，我希望你能指出我的错来。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在这么我们再说，在这么多的表号，当然我们会错，怎么可能不错呢？我们的看我们的角度当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有一个人，这个有一个弟兄到，有一个史伯克弟兄，大家都知道很爱主的弟兄，他有一天到迈尔家里去做客，结果呢，到他家里面就看见一个像标语一样在墙壁上，往下看。哎，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能往下看呢？所以后来那个弟兄解释给他看，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你到底是站在什么地位上？你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你当然是往下看的，明白吗？但如果你今天仍旧在地上，那你看着天上当然是往上看，是仰望，这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是两个角度不一样， 也许两个都是对的，因为他看的他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睁着面红耳赤呢？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再说，我们的目的是巴不得能看见，能摸到预言中的灵，因为你只要摸到这个灵，你看见不是我们，你就不见预言，你也忘记你自己的解释，你看见乃是给耶稣做见证。你大方向掌握住了，弟兄姊妹，要紧的是我们今天是不是等候主回来，还是我们只是有一点的知识。约翰不是，约翰当他看见那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他最后的祷告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听见说主必快来。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只听见了，巴不得你也能劝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再沉睡，在主回来以前，但愿我们都壮士整齐；在主回来以前，但愿我们好像虽然麦子是在田里面，但是巴不得能够早一点成熟。当太阳晒的时候，好像经过大灾难一样。弟兄姊妹，那个目的不是大灾难，目的是要麦子能够成熟。当麦子成熟的时候，向着天的部分越来 越成熟了，然后呢，向着地的部分就越来越松弛了。所以这时候很容易收割的，一收割就收割。很多人很难背起，为什么？这个银行有他的钱，那个银行有他的钱，那重的不得了。你怎么可能把几个银行把你提上去？所以讲到背起的时候，大家只管什么时候背起，没有说你怎么背起。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个背起的灵？是不是人还没有到主那里，人还没有到主那里，我们心已经到他那里去了？如果心到那里去，你的财宝当然到哪里去？那怎么在这个地上还扎了那么多的根？所以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过帐篷的生活，因为帐篷是不扎根的，城乃扎根的。索多玛、俄摩拉是个城，结果你看见吗？等到要走的时候，罗德还回头看看，罗德妻子还回头看看，就变成眼珠。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太多太多基督的见证。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我们的方向要往哪里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的的确就能够得着启示录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先把这些话说在弟兄面前，然后呢，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二十钟头是怎么往前进行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写约启示录的这个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约翰看见启示录的时候，他的人在巴摩海岛。我们都知道说，在教会早期三百年历史里面，有过十次的罗马大逼迫。那第一次罗马帝国大逼迫就是保罗跟彼得的时候，结果那一次的大逼迫，保罗跟彼得就为主殉道了。那么我们知道，那一次基督徒受逼迫，不是因为基督徒信耶稣受逼迫，是因为基督徒做，因为基督徒被冤枉。尼禄王他用火烧了罗马城，结果他用基督徒做替代替罪的羔羊，所以那一次有了一次大规模的逼迫。不过幸好那一次的逼迫只限定于罗马跟罗马附近郊区的，那是第一次大的逼迫。那第二次呢，就是大概主后95年96年的时候，那就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基督徒受逼迫，因为他是基督徒，所有信耶稣的都是政治犯，因为他们不肯向皇帝跪拜，所以他们等于是叛国。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就刚刚好在第二次大规模逼迫。那次逼迫我们知道，连窦米仙那个皇帝窦米仙家里都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大概主升天已经30年快40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他在巴摩海岛呢？因为他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受逼迫乃是耶稣的患难，因着做基督徒，因着信耶稣的缘故，他受了这么大的患难，但是感谢主，国度带给我们盼望。虽然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但有一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这叫做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忍耐。所以约翰是在一个地方叫巴摩海岛在那忍耐，所有的基督徒在巴摩海岛之外，或者在以弗所，或者在别加摩，那许多地方他们也一同的忍耐，因为他们都是弟兄，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那如果约翰是被冲进到巴摩海岛，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的约翰，我们的印象是当初他是第一个遇见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早最早遇见主的是比约翰跟安德烈，他那时候刚好替他的老师就施洗约翰在那施洗，结果他听见他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等第二次再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这两个施洗约翰最重要的门徒就跟随了羔羊。所以难怪他在启示录怎么说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不是跟随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哲学家。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不是说你研究科学，你跟安斯坦了不起的科学家。你要算好，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你乃是跟随于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所跟随乃是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现在有个表号，这个表号再恰切不过，他是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他在原文是小羔羊，在整个启示录最少用了28次。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表号是所有表号的关联，其他的表号都赶不上这个表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约翰都跟随。所以约翰可以说是第一个跟随主的人。特别当约翰写启示录，就是他大概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可以说是约翰的回忆录。别的福音书里面很多事情都忘记，但约翰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黄昏4点的时候。约翰也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就一个伯大尼，那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但是不，现在你怎么跟随主呢？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是从伯大尼开始的，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到什么？一直跟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因为主耶稣和门徒说再见是在伯大尼对面的，他把他们引到伯大尼对面和他们说再见。所以现在就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主。很简单，那个路怎么走的？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伯大尼很明显是满足主的心，有两个伯大尼。但是呢，约翰在约旦河外伯大尼，他知道他第一次遇见了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你看，你这就是约翰。那么因为约翰是跟随主的，是做了主的门徒，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就跟随他，所以现在他如果写日记跟从前就不一样。你看见了，因为现在那是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他。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么每年逾越节的羔羊是羔羊被杀，但对于认识圣经的人，那些不过是影子，真正的实体那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现在约翰继续的跟随主，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所以稀奇不稀奇？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有4个逾越节，有3个是明说的，有1个是暗示的，我详细不去说它。而整个的马太、马可、路加只记载1个逾越节。所以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约翰的记载的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主耶稣出来传道不是30岁吗？如果只有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只过一个年，那主耶稣在地上大概是31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呢？约翰告诉我们，谁有资格告诉我们？就是只有跟随主人，就做主门徒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人。现在他对羔羊有了准确的记录，就这样，对别的人多一点少一点算不得什么。但是约翰一点都不马虎，所以约翰记载了4个逾越节，证明说其中经过了3年多之久。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30再加上33年半，所以33年半。所以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呢？是约翰，那位爱主的约翰，躺在主怀里的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告诉你四个逾越节。为什么4个逾越节呢？因为终于跟随羔羊1年了。现在呢，约翰跟彼得到殿里面去领那个羔羊，逾越节羔羊来过逾越节。那他知道说这个羊是影子，不是实体。他既然跟随了羔羊，那真正的羔羊乃是我们。所以第一年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到了第4个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是约翰告诉我们，就在正月14号那一天，从中午12点到3点钟，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有25万只的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所以祭司们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就从12点钟到3点钟，约翰就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4个逾越节，这一回约翰所看见的不是影子的羔羊，旧约羔羊在哪里？你知道是谁问的吗？这个是以撒问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问的。他说羔羊在哪里？整个旧约的人都问说羔羊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来献祭，他们牛和羊只是遮盖他们的罪，因为赎罪的原文是遮盖的意思， atonement 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罪都是遮盖的。但什么时候罪能够除去呢？就真的羔羊来的时候，罪才除去。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多少年来人们说羔羊在哪里呢？现在使徒约翰说羔羊在这里。弟兄，这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请记得，约翰是一个读旧约圣经的人，约翰是一个旧约的剩下的百姓，他一直等候弥赛亚再来，现在终于给他等到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他站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时候，他听见主耶稣说可了。那不止如此，那一次他举目往十字架看，不要忘记，不是羊被绑在木头上，现在是他所跟随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3年半他所走的路乃是跟随十字架的，乃是根据羔羊的。用我们今天总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记着十字架的道路来说。所以做主的门徒有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而且不要忘记了，他所走的路乃是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主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定十字架去。所以这条路是什么？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从头到尾，弟兄姊妹，约翰是一个跟随羔羊，因为他是第一个遇见主的，他是第一个听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他跟随了我们这位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他晚年的时候就回忆他怎么走那条路，所以为什么他记4个逾越节这个道理？因为逾越节跟羔羊发生关系，所以这样他就是他跟随主的经历。那么这个是整本的。好了，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说，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是把他交代，就是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的家境应该是很富裕的， 虽然他在基比利亚海边打鱼，但他在耶路撒冷有个家，有个别墅。我们，你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最近尤其最近他们有一些新发现，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很多大户人家，很可能其中一个大户人家就是约翰，所以他常常可以进出这个大祭司，因为大祭司的院子，所以是他把彼得引进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约翰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家，虽然他在基利亚海边打鱼，但他所有的生意，鱼的生意通通什么，通通是运到耶路撒冷，所以又是跟大祭司有关系，所以他一定是非常富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的母亲就托给了约翰。然后到了使徒行传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第一次的罗马帝国大逼迫，就是尼禄手下的逼迫，然后保罗到荣耀里去了，彼得也到荣耀里去了。所以现在在这么多十二个使徒里面，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可能是剩下最后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在他的兄弟是雅各，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他为主做了见证，用血做了见证。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主做见证就用血来做吗？是的，他的哥哥因着主的恩典，有权力，有荣耀，有尊荣，能为主寻道，也许在二十分钟之内，主的恩典托住他，他做了血的见证人。所以寻道者跟见证人是一个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些人用做了寻道，用血来血证人，就是寻道者的意思。这是雅各。但是神对于约翰有更高的旨意，不是二十分钟，也不是二十年。因此呢，现在他跟随主，主如果升天，也许跟主快七十年，他仍旧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他学习怎样能住在主里面。所以要记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经历最丰富的，活得最长，也最孤单的，连保罗、彼得都到荣耀里去了，许多的门徒大概也走了，但是主仍旧留着他。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些话要借着他来说，有一些话只有约翰，老约翰有资格说。很多启示录里面的事，虽然是将来的，但是其实在约翰一生里面已经经历了，他是现身说法。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我们懂得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来读启示录，我们就能够对于启示录有更深的认识。那等到这个门徒们到荣耀里去了，所以然后呢，到了主后七十年，那么大家都知道主后七十年的故事，就是罗马太子叫做塔提多，他就率领大军就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因为犹太人背叛了，围困耶路撒冷，他们为着要把这个城拿下来，他们把整个橄榄山的树统统砍光。所以这就影响了那时候的生态，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但你可见攻耶路撒冷是何等难攻的一件事。那么等到这个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靠近逾越节，所以很多逾越节的很多的人呢就来过节。那么这个是所有罗马将军不会想象的，因为耶路撒冷是战区，是第一等的战区，在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人情来说，都是远离战区，没有人反而靠近战区的。那原来这些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不会沦陷的，因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认为说神一定要保守这个城。所以虽然耶路撒冷围困了，他们还要继续过节，但是你看见已经团团被围住了。所以等到这个将军看见人山人海，这个涌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下一道命令， 就把所有耶路撒冷城门统统打开，所以呢犹太人就进去了。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结果，他们的年轻有十万被掳到罗马去。现在你所看见的罗马的竞技场就是这十万的奴隶所盖起来的。所以那个罗马竞技场不是叫你想起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想起要你想起犹太人。70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你看见不光是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圣殿毁了，圣城也毁了。从此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上就消失了。那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重大的浩劫，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老早就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特别讲的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6-24章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主耶稣讲这个幕后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对着耶路撒冷讲，因为刚好前面有门徒，有人有门徒说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但主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么一段预言，什么无花果树等等的，那个怎么引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人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但主耶稣说什么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然后主耶稣才讲到大灾难。那当然这个大灾难是指着启示录大灾难所说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讲到将来大灾难，而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所以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大灾难是怎么讲的。主耶稣带着四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还安德烈，他们坐在橄榄身上面对着耶路撒冷，结果主耶稣就说了那许多的预言。但你请记得主耶稣知道在座的四个，等到有的预言发生的时候有三个已经不在了，还剩下一个在，那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翰。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怎么说呢？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对于彼得来讲这句话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没有多久他到荣耀里去。雅各是如此，雅各当然第一个，然后呢还有安德烈。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主留约翰留在地上几乎近了一个世纪？不要忘记为什么约翰有资格写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讲的大灾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因为当圣经里面无论是我们的主，无论是众先知，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因为你是往前看，远远你看见远山，对不对？那么远山因为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两座山其实中间隔了一个山谷，但你远远看的时候呢，你看的好像是两个山是一座山一样。只有等到你看近的时候，你才说这是一座山，这是一座山，这里还有个山谷。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圣经里面的预言，有一个解释预言的定律，就是不管谁讲预言，你看见说他有一个他的应验的法则是怎样的呢？第一，他有近期的应验，他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是指着前面那座山，远期的应验指着后面那座山。那么一直等到事情发生以后，你回过头才知道说这个中间还隔了个山谷，但你还往前看的时候，那讲预言那个根本是一片的，你明白，好像是一座山一样，其实是两座山。你如果仔细的把启示录不是把马太福音24章，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仔细读预言，24章你读一读，然后你再把这个什么呢，再把路加福音21章读，你好好读一读就很清楚了。那里讲到说你们要赶快跑，为什么？没有多讲，很快讲的什么，就讲到耶路撒冷的劫难。那么耶路撒冷要遭遇灾难是怎么样呢？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这两个就连在一起。所以明白吗？主耶稣最后是讲到末期的灾难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怎么解释，你怎么想象那个末期的灾难？那么主耶稣有一个解释，就在这个老早还没有发生以前， 那么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预言就果然应验了，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怎么一回事呢？等到兵丁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进到圣殿，就把火烧了，一放火烧他们就后悔了。为什么？他们发现火烧的时候，那个金子银子通通融到石头的缝里面去了。所以怎么办呢？他们不要石头，他们要金，不要银子。所以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金子银，把所有石头通通敲开，然后把金子银子拿走。所以弟兄姊妹，果然像主耶稣所说，一块石头不累在不叠在另外的事，没一块石头是没有翻过的，因为他们要的是金子的银子。你看看主耶稣讲，难怪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没有一个预言比主耶稣讲的预言更准确了。那么就是根据一块石头不留着一块石头，然后主耶稣就引来了这个约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4章那段话，还有路加福音那段话。那么弟兄姊妹，不错，讲的远期应验是指的将来大灾难说的，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些类似大灾难的景象。那什么？那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回去，你再去读路加福音21章，你看见说那个预言是那么准确，圣经明明，你不必要翻，我很快的读给你听，你就清楚了，你就明白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可知道他成荒唐的日子近了。将来一块石头不立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怎样，不要进城。那你若读马太福音24章，那指的大灾难这都说的，你明白吗？所以很近，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错，将来最后等着大灾难，你要赶快逃。但是呢，在逃以前要先逃一次，这个好像预言，好像演习一样，其实不是演习，是来真的。所以这一回呢，你不要忘记，大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成荒场受到，但你千万不要进城，因为这应验那因为这应，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和这人的子，流这人的血都归在我们还怎么样，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那个应验是从主后70年开始，然后就是2000年长期的漂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然后他说，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想着耶路撒冷围困，一面明明想着最后的大灾难，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要知道大灾难的小影，你就要经过这一次的浩劫就够了。所以明白吗？很清楚，主的话很清楚。所以然后主说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感谢主，预言不是知道就好了。我要劝在座的，你们今天都听见了，这一次来了，听了20分钟后关于启示录的，但是不要忘记，主说我都告诉你们。那么主说我都告诉你们，只让你们欣赏欣赏，叫你们做预言家吗？叫你们做先知吗？不是的，最有资格做先知的是约翰。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看见，真的听见了，他要怎么样？要顺服的。所以明白，等到兵临城下，这个门一打开，结果所有的犹太人通通挤进去，所有的基督徒因着顺服马太福音的话，他们就趁着门打开的时候，包括约翰和他的母亲，就从城里面就逃出来了。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城里面倒在刀下的没有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了主的预言，也顺服了主的预言。听见人有福了，他们得拯救了。顺服的人有福了，他们的拯救。如果他们听见了，他们仍旧留恋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还留恋那个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他们就不会得救，他们就灭亡，最后一定是灭亡的。所以什么叫有福？弟兄姊妹，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谁是听见这书上预言的，还有遵守这书上预言的，这些人真是有福的。为什么？很清楚的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最少是应验在约翰的身上。4个门徒有一个听见主所说的预言，他顺服了。所以 他带着他的主耶稣的母亲，从那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最后呢，就先是逃到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叫开朗，然后辗转的就到了以弗所。所以根据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最后呢，约翰跟玛利亚的坟墓呢，应该是在以弗所。所以现在就解释了，什么约翰和小亚细亚的教会发生关系？因为这小亚细亚的教会，严格说来是彼得所建的，你记得吗？以弗所的教会当然没有问题，而且那一代以弗所那一代，那当然举出这七个教会来说，还有这个七个教会只是代表性的，还有其他的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七个教会不过是代表性的，但是呢还有其他的。所以从这里你就会明白说，那么这些明明是保罗所结的果子。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信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当然也和老底嘉一同来阅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真的曾经逃到了小亚细亚呢？很清楚的，那么他逃到小亚细亚，所以当彼得到荣耀去，彼得到荣耀，保罗到荣耀去了，结果很自然的，约翰就从保罗的手里就接过这些羊群来，所以呢，他就牧养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这样牧养他们最少最少30年。从保罗那里接过来最少有33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到了主日了，他充军到巴摩海岛，按理来讲他应该和门徒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但是主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天气好的时候他应该能看见以弗所的海岸线，他当然怀念小亚细亚的中教会。那弟兄姊妹，最近的是以弗所，其次呢是施美拿，然后呢是别加摩，然后呢是特亚佩拉，然后呢是撒迪，贝拉切菲，最后最远的是老底嘉，因为老底嘉和那个哥罗西是在一个小山谷里面，是最远最远。但所以当约翰怀念他们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他就听见，就看见了异象，那这个异象就是巴摩。所以第一章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所有异象的开始，然后就展开了整卷的这个启示。我们好不好，我想我们刚好在这里是一个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